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个人的心中都曾有一条梦想通往幸福的路，可现实总是梦想的破碎机，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摆脱不了的困苦、患难、疾病，还有死亡的黑洞随时准备吞噬一切。为了对抗未知的恐惧，人类选择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用各种看透人生的所谓洞见来搪塞不安的灵魂。然而生而为人，最需要选择的是永生之道。这条路并不遥远，就在每个人口里、心里，因为神造人，已将它安置在人的心间。它是人生命题中从未缺席的终极答案，是激励人看清世事的邪恶，仍愿拥抱美善的动力。这条路需要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一旦回归此道，人生就不再迷茫。毕竟谁参透并获得永生会不欢喜快乐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八章九节到十章的第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八章九到二十六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为利未人行洁净和奉献礼的一些规定。那么在行奉献礼时，先是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然后呢是利未人按手在牛的头上。那么这两个仪式的意义呢是很明显的。第一次按手是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的长子献赎罪祭给神的，但是由于人不可以当作祭物给献上，所以呢要用牛来代替利未人。那么这就是第二次按手所表示的意义了。好，利未人到了五十岁时就要停工退任了，那么这可能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多过神学上的因素。首先呢，在旷野搬运会幕和别的器具是一个繁重的体力劳动，只适合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那么第二，利未人到了五十岁呢，并非完全停工，只是不再做粗重的工作了，但是呢他们仍旧是可以协助做其他的侍奉工作的。那么这样就能够使年轻的人负担得起更多的责任了，也是老一代的人居于辅导和顾问的地位了。民数记九章一到二十三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按规定来去守逾越节，以及选民立起帐幕时有云彩遮盖帐幕的故事。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第二次守神所吩咐的逾越节了。第一次逾越节发生在神带领百姓出埃及的前夕。 那么经文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1到28节。逾越节，它是庆祝选民出埃及脱离奴役的重大节期，它是由犹太历的每年的正月14日开始的。那么紧接着就是除酵节了，所以前前后后呢，一共是庆祝了8天。那么根据这段经文的描述，有几个人他们就来到摩西那里去诉说困境了。这些人他们因为沾染不洁而不能够守逾越节，但是神他并没有改变对逾越节的规定，他仍旧是维持圣洁的标准。他规定凡因故不能在所定的日期守节的，可以推迟一个月，也就是在2月14日的黄昏来去守逾越节，以履行神子民应该尽的责任。那么今天当我们去面对困境的时候，很可能会凭着自己的意思而降低神的标准以求解决问题，但是在旧约时期，摩西他却能够用智慧去祈求，而找到合神心意的一个解决方法。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跋涉，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在引导他们，在保护他们。云柱和火柱呢，就照着神的旨意去移动。那么这些现象乃是神亲自引领的信号，也是神指引百姓行止的凭据。好，以色列人就遵照神的引导起行或者是安营了。那么顺从神的带领，你就明白，不管是往前行还是留在原地，都是在神要你所在之处。你不必求问说，神啊，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呢？乃是要问神啊，在我目前所在之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把你放在目前这个位置，自有神的美意的。那么当你认清神现在要你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会逐渐的明白神对你一生的旨意了。好，民数记10章1到10节就讲述了神吩咐摩西制作2只银号。那么银号吹起来，就是以色列各支派按次序来起行。为要使众人井然有序，严守规矩，那么就要把信息给传达清楚。那么吹号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使人想起神对选民的保护。这个号角它是用银器所制成的，这些银是被赎回的金属。大声吹号是为了这些被救赎的人。那么这是神带领选民在旷野行进的方法。那么这个号角是用来在旷野行进中来做记号用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第10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10章11到12节经文记载，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以色列民在西乃山停留了1年左右，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就接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银制的号角的指示已经有了，号角呢也做好了，他们就吹号，让以色列百姓开始在旷野来行进了。民数记第10章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进的情形就做了非常详细的叙述。我们先回到第2章来看一看扎营的计划。利未支派呢，要在会幕的周围扎营。摩西和亚伦在会幕的东边，米拉利在北边，格顺在西边，歌辖在南边。然后呢，12支派的营地是在外围的。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在东边，但亚舍、拿弗他利在北边，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敏在西边，流便、西缅、加德在南边。那么在一个早晨，以色列人要拆营地了，因为云柱呢被收上去了。家家户户都是忙着打点行装，那么帐幕呢就拆卸完了，时候也到了，他们就准备要拔营起行了。那么他们先要做什么呢？摩西和亚伦就给了一个记号，就吹起号角，他们就出发。那么是谁先走呢？歌辖支派就抬着约柜走在前头，约柜呢就带领百姓在旷野行进。那么同样的，基督今天也引导教会在世界的旷野中来行进。 约柜呢，让人就联想到了救主耶稣基督。好，第一声号响是让摩西和亚伦以及约柜走在前头。当号角再度响起，那么犹大支派就开始起行了。以撒加、西布伦支派就簇拥在犹大支派的旗帜之下，从东边出发。那么接着是格顺、米拉利支派，他们就带着会幕的部分圣器。这些圣器呢比较笨重，比如木板、横木以及会幕的盖等等。然后呢，号角又响起来了，流便、西缅、加德支派就出来，在流便的旗帜之下来行进。那么号角又吹起来了，那么哥辖支派就跟着出来，他们就带着会幕以及其他的圣器了。所有的设备呢都是用杆子固定住，那么哥辖支派就扛在肩上。那么号角又响起来了，以法莲支派就开始移动了，马拿西、便雅敏支派就跟在以法莲的旗帜之下来行进。那么最后呢，就轮到但支派开始起行了，亚设以及拿弗他利支派就跟在但的旗帜之下来行进。他们中间还有闲杂人，就是那些与埃及人通婚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大家都混在一块儿。最后呢，这些闲杂人等好像游魂一样的跟着队伍在旷野中来行进。利未记第24章就提到，有一个亵渎圣名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埃及人，母亲则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年轻人他也在行进的队伍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号角响了7次呢？在启示录中经文提到7次吹号，这7次吹号呢跟以色列人是有关联的。在大灾难期间，当这些号角吹起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要从世界各地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了。好，很多人都试着要把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中所提到的最后一个号角跟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最后的一个号角就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下结论说教会呢将要经历大灾难时期。可是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最后的一个号角是神儿子的声音，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6节保罗他所叙述的，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主的声音就像天使长的声音以及号角所吹响的声音。那么在启示录的22章第13节经文记载，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好，那么当约翰转过身去看是谁在跟他说话时，那么他看到了谁呢？他看见充满荣光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声音有如吹号一般。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可以使人从死里复活，让活着的人身体改变，并在空中和主来相遇。这号角的声音就是神儿子的声音，是为了教会的。那么号角呢和以色列民是有关系的，号角吹起，他们才能够在旷野中来行进。那么同样，号角吹起才能够带领他们从世界的旷野中来到达应许之地。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10章29节经文记载，摩西对他岳父或作内兄米甸人刘耳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好，摩西的岳父米甸的祭司刘耳，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称作是叶特罗。 士师记四章十一节中称摩西的岳父何巴，那么应该是指本节中所说到的刘尔的儿子，也就是摩西的七兄。因为岳父在希伯来语中呢也有七兄的意思。啊，摩西邀请他的七兄一同前往的这段佳话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教会里头。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好像在旷野里头，但是呢一起走向主耶稣的面前。我们的邀请和摩西的一样，我们求主说，求你和我们同去。如果你还没有因耶稣而成为神儿女的话，那么请你加入到神国的大家庭吧，这是一条最好的路。我们一块儿来到耶稣面前吧。我们这一群人并不是比别人好，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一位救主，那么只要回转归向主，单纯的信靠主耶稣，这就可以了。所以呢，请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中吧。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蒙恩的一群人，向着锡安山去直跑。不是地上的锡安山，乃是天上的锡安山，期盼那新的耶路撒冷和神一同从天上降下。好，民数记十章三十节经文记载，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啊，摩西希望他能够说服他的七兄，但是摩西的七兄何巴却不想和他们一块儿去，他想回家。民数记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神已经清楚地告诉摩西，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往前行了。约柜呢，也在前头引导。摩西他是一个领袖，那么现在却要他的七兄来去带领大家。老何巴他是从小就在米甸的沙漠里长大的，他是一个米甸人，他很熟悉那个地方，他是可以帮忙的。但是你看，原来不是这样的，这个老何巴也不知道神带领他们的方法。很可惜呢，今天的教会呢喜欢听专家的话，但是这些专家却没有属灵的辨别力，于是呢教会就每况愈下了。教会常常会让人感到难过，教会的牧师和同工在教会中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试问，你真的让基督做教会的头吗？你真的让基督引导你了吗？还是你要找一个人来去做你的眼目呢？摩西他在这里就犯了一个错。当然摩西会犯错，他也是一个罪人，但是有趣的就是摩西把这一段给记载下来了，表示他知道犯错了。我们倒是担心有人犯了错但却不想提。民数记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你看，神就引着以色列民往前走了。神他自己知道路，他不需要摩西的七兄来去为他们引路。啊，民数记十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你看，当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进的时候，摩西他每天早晨和晚上他都向神去祷告。好，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开西乃山了。民数记的第十一章至十二章提到从西乃山到加迪斯所发生的事。我们看到问题来了，百姓开始发牢骚了。那么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也给我们带来非常重要的属灵功课。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一章， 我们先看民数记的十一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好，发怨言和恶语指的是说一些违背或者是不满意神旨意的话语。神的旨意是把以色列百姓救出埃及地，并把他们引到迦南地。耶和华听见了，就表明耶和华神鉴察并注意以色列百姓所有的言行和心思意念。那么也说明呢，神他对自己的子民是特别关心的。好，每当人开始抱怨的时候，神的荣光就显现了，神不喜悦选民去抱怨。我们可以确定，神不喜欢人批评啊抱怨圣徒，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断的找茬，好像对什么都是不满意似的。那么神不要你这样，他希望你是一个快乐的、喜乐的基督徒。好，民数记十一章二到三节经文记载，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好，那么这段经文就讲述了以色列百姓在发怨言。如果人记住自己的罪以及神的慈爱，那么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发怨言。不满和怨言就是对神恩典的背叛，也是对创造主鲁莽的挑战。神他用刑罚来回应这些发怨言的人，以此满足自己的意。那么这段经文就记录了神的刑罚和神因摩西的带导停止震怒的事。那么这充分就说明了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带导的重要性，第二就是神在震怒中也不忘施怜悯。那么最能够体现神公义和慈爱的事，莫过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这个拯救事件。好，那么抱怨的背后代表了什么呢？是谁在找麻烦呢？我们把这些人给找出来，那么就像今天我们要把事情给搞清楚一样。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好，那么是谁开始抱怨的呢？就是以色列百姓中间的闲杂人。那么这些闲杂人等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属谁的，他们不属于任何的支派，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的族谱，他们又不确定是否应该和以色列人一块儿在旷野中行进。那么这些人，他们是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通婚之后的后代。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他们就是混血儿。他们的父母中的一个还在埃及，那么另外一个在以色列的营中。他们是十族的埃及人，但是他们又是以色列人，还要跟着在旷野漂流。那么在教会里头呢，也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想要跟教会的人做朋友，所以才去教会。一方面，他们想要过圣洁生活，啊，希望能够有丰盛的生命，因此呢，他们就加入了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周间，他们又和世界为伍了。他们是闲杂人等，他们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属于哪里的，他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已经重生了，他们也找不到自己的属灵的族谱。那么教会里头最麻烦的就是闲杂人等，这些人在世界和教会中间来游走，他们既喜欢参加聚会啊，吃吃喝喝，又喜欢查经啊，表现的是很虔诚的样子，他们想留在后头啊，随时都可以开溜。那么正如这段经文里头所提到的闲杂人那样，既不要接近行进中的队伍，也不要接近神的约柜。那么今天混在教会里头的这些闲杂人，甚至连自己信什么他们都并不清楚。当别人在属灵上成长的时候，他们显得是无动于衷，他们在教会里头感到不自在，但是他们在世界上也感到不舒服， 他们就是与所在的群体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方形的东西要塞进圆形的洞里头，他们就是麻烦的制造者。好，那么现在到了旷野了，这些抱怨的闲杂人等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我们一块来看民数记十一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好，那么这些人就罗列了一连串的食物，他们说除了鱼之外其他都是调味品。他们是不可能在旷野中找到鱼的，因为那里是沙漠干旱之地，根本是没有湖的。他们说他们记得在埃及有鱼吃啊，各种鱼类都有，但其实他们在埃及一定是吃鱼吃到腻了，但是这却是他们唯一记得的。你看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那么以色列人就被抱怨给传染了，他们就开始跟着这些闲杂人等一起哭闹。你看抱怨是会传染的，就像传染病一样的在营地中就散播开来了。那么这些人开始哭泣了，他们怀念在埃及的日子，他们开始抱怨啊，玛拿不合胃口。你看他们有神每天所奇迹般的供应玛拿给他们来吃，但是他们依旧不满足。好，民数记十一章七到九节经文记载，这玛拿仿佛盐碎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啊，如果以色列百姓在清晨不收取玛拿，那么玛拿就会因为阳光出来而消失。那么这暗示着神的百姓要想吃到属灵的粮食，就应该付出殷勤的行动来遵行神的旨意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谁都喜欢跟懂得感恩的人在一起，而不愿跟整天抱怨的人待在一处。可问题是，人要先有感恩的心、感恩的眼光和数算恩典的智慧与能力，才可能凡事感恩。所以唯有将生命与恩典的源头相连方可。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